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神是拯救的神。我们今天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我们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常常有一个疑问，我们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圣经到底是有关于什么样的一本书？我们说是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要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在人跟这一个上帝的创造当中，以及与神同在的同时，为什么还需要拯救？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次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为的是来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的旨意，明白他的作为，以及知道我们人跟神永恒的这个旨意，我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什么样的阶段，然后神奇妙的作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到将来，我们要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今天要整个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知道认识这一位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的心意不断地向他的百姓来显明。所以第一点要说的就是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在十四节当中清清楚楚地阐述了整个上帝旨意的最清楚完整的说明。经文上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整个的过程让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然后呢能够再一次得着医治。医治什么？医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及跟整个宇宙万物神的创造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再度回到起初创造的样式。什么样的样式？在哪里？就是在伊甸园当中。我们把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后面启示录先把它搁在一边，我们只要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就好了，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旨意视为美好的。什么样的美好？就是看到他荣耀的创造，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底游的，以及所有的牲畜，最重要的就是在创造当中来到最高潮，造男造女按着上帝的形象，神与他们同在。哇，我们看到这个几乎就是我们可以再一次想象在新天新地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再来的来临的时候，从天上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恢复整个伊甸园和谐的关系，再一次看到一切的美好，再一次能够经历上帝所创造的，让人在当中掌管照顾享受敬拜荣耀上帝。他要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缩影，以及整个的和谐合一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上帝要成就这一切的美好的旨意，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他爱子里面，让我们所有这一些失落的、失去的、堕落的这个世界，以及被罪所掌管的这一群在罪中的百姓，能够因主基督而得救。所以在这里，不仅我们要迎向这美好的光景，这样子的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也要成为这美好救赎福音的见证者。透过什么方法？就是透过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悟性， 透过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让我们在真道当中能够更多更多的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神成为我们常常在这个团契当中，在敬拜当中，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更多更多的透过他的话语认识这一位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所以在第14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旨意最终就是要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因着他都能够得着救赎，罪得赦免。所以第9节到第10节这样说，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讲的是保罗啊，这位伟大的使徒为众人祷告祈求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第9节里面，保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祷告的重心的重点最终就是要让我们不是只有一点点知道，是满心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是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我们也不是要知道怎么样做行善，做善事，做了一个道德家，造一个崇高的好像充满道德高举律法的人。我们是要在基督的这一个律法当中，能够因着福音，因着基督蒙恩，知道上帝伟大的救赎彰显在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所的教导的以及他所行的，要叫我们在第10节说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种种的目的为了叫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光我们常常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听到要对得起某人，我们会想到相呼应的关系，互动的关系，有多少的良善，多少的恩典，多少的帮助，我们所领受的人应当要行出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回馈，有这样的回应，因为这个互动是相对的互动，良善的恩典跟救赎，我们的回应就是更多的感恩，更多的倚靠，更多的赞美，更多的委身。所以要叫我们行事为人如同主基督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怎样为我们做，为我们行，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因为如今所信的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当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基督样式，成为模仿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能够更像他，让我们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听到结果子，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一些果树，就像你们家的院子，院子的果树如果长得好，它有一些必要的条件，它光线要充足，它要足够的水分，它的土要够肥沃。如果它是健康的果树，它是时间到了该结果子的就会结果子。如果健康的果树，有的长出来的果子就会结实累累，就是到处都是，而且长得又大，果子水分又多又好吃，光看你就觉得非常好了，不要说吃它的所结的果子。所以表面上看到多结果子的果树，包含着它有很好的环境，跟它的健康的这一个枝干，以及所有一切 阳光、空气、水的充足之下所孕育出来的。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在他认为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以及在灵性的成长上跟知识上，相对的也是随着日积月累的对神话语的明白以及信心的增加，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救主，透过圣灵使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他的良善，圣灵也使我们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会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透过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保有对上帝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最终是要让我们不仅多结果子，而且要渐渐的多知道神，就是认识神，认识神从过去、如今以及将来。当然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一切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不仅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追求、去寻求真道，以及在生命当中更多的委身，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悟性呢，更多的来明白他的话语之外，我相信一个谦卑的心，一个不断寻求祷告的心，是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动力。这一切的一切，好叫我们在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事上能够多结果子，活出基督的样式。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保罗已经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清楚地指出，这种种的一切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第二点要说的就是要知道神的能力，在十一节跟十二节这样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这里保罗强调的就是，不仅要认识神，更要认识知道这一位神是蛮有能力的神。当然我们会想到能力这个事情，我们想到影响力，我们想到与人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可能你的智慧在经营你的事业上面，或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的能力。但在这里保罗所讲的远远超过这一切，超过我们属世所看到的。他说知道上帝的能力，他的全能，他用到全能这一句话，相对的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的权柄，上帝是蛮有权柄的，公义的，圣洁的上帝。这完全表现在哪里，彰显在哪里，就是彰显在起初神创造天地，非常有力的开端。每逢我们打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读到神起初创造天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创造天地这件事情从上帝的手中是如何呈现出来，这种力量，这种超凡的伟大的全能跟震撼力，远远超过我们所讲不管是原子弹、核子弹。我们感到宇宙万物，有时候在杂志、科学杂志，我们看到又发现了这一颗新的行星，这一颗新的星球正在酝酿。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图片？你看出来要闪闪亮亮的，又好像山，又好像还没有成型的这个星球，那种浩瀚，那种伟大，那种高深莫测。 就是神使他在黑暗当中，在还在混沌当中，都按着上帝的心意能够成形，创造其中一个这么漂亮充满上帝荣耀的宇宙，地球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们很难想象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上帝说有就有，说成就成，说要有光就有光。如果所有宇宙万物都是透过上帝的口中说有 说成就成，那对他来讲，对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以及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整个的宣教上，以及在我们一生的需要上面，所有一切的在属灵的物质的，有哪有难成的事吗？在神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全能，就像这个保罗所说，在第十一节说，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忍耐宽容会有欢欢喜喜的。在忍耐当中，表示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或是我们被丢在一个环境，是对我们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困难，是一种挑战。好像人处在患难苦难当中，甚至能力不及的时候，不晓得要如何面对的时候，在忍耐当中，保罗说能够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的这一件事，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起初创造天地，他在人堕落的时候，他还应许要把人拯救回来，再把关系恢复，他要把他的创造能够恢复成为一个新的创造，他要让所有一切和好归于我们的主基督，使这一切的一切照着父神的意思，让我们在与众圣徒能够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光明中是在哪里中？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因为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宇宙的光，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得基业，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得着神的祝福。同样的，我们的回应就是让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也让我们把这样的祝福能够分享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所有还没有得着基督福音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承袭了亚伯拉罕的祝福而已，我们更有要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能够把上帝的祝福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赐给万国万民。这是伟大的图，伟大的这一个蓝图，是神的旨意，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到在基督里，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就的那一刻，而且这必定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全能，不是只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好像我们在比看看谁的能耐比较大，谁可以举的比较重，搬的比较重的东西，有谁可以克服这个克服那个，这个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我们要跳脱在人属肉体的层面，我们要看跳脱到属灵的层面，往更高的山上去看，看到的视野更远更深更广，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以基督的心跟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自己能力的不足，没错，然而保罗鼓励我们要在各样的事上，各样的事情上面力上加力的，就是那全能的上帝，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面对挑战，面对困境，能够忍耐坚持过去的， 也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如今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彰显他自己，他就是那爱，他就是那救赎，就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源头，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成为新的创造。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知道神的恩典。保罗劝勉我们不仅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能力，更重要的就是明白所有一切的恩典。这恩典，神的恩典，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使我们罪得赦免的，就是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舍的，为我们身体破碎，为我们保血，使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的这一位救主。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这个恩典是完全免费的，然而它是有极大的代价的。这代价就是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亲自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爱是如此的真实。所以我们在吃主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免得我们冒犯了主？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而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宣告，我们明白主将再来。唯有我们深刻的明白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去明白更多的知道认识上帝的旨意，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的能力，他的全能，也才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脚步当中更多的来经历来认识他。所以第十三节保罗说，要知道神的恩典，就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呢，第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看到整个的拯救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开始到另外一个特定的，是人也是神，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他的整个的活动完全记载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每一个角中每一个人的事件，属于人类的事件，特别是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在这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救赎。如果没有这一个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出埃及记这一卷书，我相信我们对于救赎这两个字，上帝的救赎，我们不会有清楚的认识跟明白。看到上帝的救赎是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在救赎当中有实际的行动，也有上帝的声音亲自向他的仆人以及向百姓透过他的话语，使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要怎么样活出圣洁，要怎么样透过明白旧约的律法，让人知道人是犯了罪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何能够远离罪恶归向神。今天所有的这一切的律法完全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当中更多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一个在这里十三节所说脱离黑暗的权势，然后呢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看到从东到西，我们看到从黑暗里面 到光明，我们看到从死亡当中能够迁移到复活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从世界到神国，从属人的这个肉体的欲望到属神的灵性的这个团契，在这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救赎，从过去到如今，更多的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是14节所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在这个救赎当中，使罪过得以赦免。弟兄姐妹，在所有的一切的教导当中，我们看到最常常被提醒的就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们可以为什么都没有强调说要做多少的行善来弥补我们的罪，怎么没有强调应该要做哪一些善事，或是透过什么样的多少的金钱来弥补我们的过犯，怎么没有强调类似苦行僧的这样子的一个严以律己，然后呢好好的这样，好像一个什么欲望都要清空都没有，好像要完全的修行来达到哪一个境界使我们罪得赦免。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真理。真正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恩典，看到的是在他的爱子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我们得救赎，就是罪过得以赦免。罪得赦免是基督教当中最根本最深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克服的，但是人没有办法。但是这一个事件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使我们能够成圣，可我们能够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能够得着医治，能够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被救赎出来，进到这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旨意，更多的经历他的全能大能大力，明白他的过去，从创世纪到这一个启示录，从这一个出埃及到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因他得救，能够迎向基督再来的日子，在基督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如同众天使一样来敬拜他，高声赞美他，圣哉圣哉圣哉，神的荣耀必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我们的主是拯救的主，期待我们常常在主基督里，常常在他的话语当中成长，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在悟性上能够更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更多的认识他，使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求单单祈求神的喜悦，明白他的能力，更多的来认识天父上帝的恩典，就是在主基督里一切的丰富荣耀，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同得基业。愿我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的永远的指引，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永恒的生命。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